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先来一同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那今天主日上午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最美好的祝福。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可以行出你的话语来。主耶稣，感谢你借着这美好的福音，让我们认识你是谁，让我们认识你真正的身份。主耶稣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上赎罪祭，赎了我们的罪，赐给我们这些罪人罪的赦免和永生。主啊，现在你又在天上掌管万有，你为了教会的益处啊，在上面作王掌权，掌管一切。所以主啊，也求你在我们每个信徒的日常生活里边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铭记你到底是谁，你的真正身份。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啊，可以活出一个被你的福音所充满的基督徒生命啊，让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边。同时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是谁、你的身份啊这样的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来认识你、相信你。祷告奉您的名求，阿门，阿门。
阿门。
那么今天呢，咱们的这个题目啊，是你们说我是谁，是关于一个人的身份啊，就是说你如何认识一个人啊，或者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先看两个例子啊，可以先举一个例子啊，让我们来明白啊一个人的身份，很多时候啊和他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并不是一样的。那么有两句唐诗，我们非常熟悉，甚至呢，我们的很多小孩儿，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都会背啊。两句唐诗，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这是我们都从小都知道的这两句唐诗。那么这两句诗呢，出自悯农啊，悯农啊，这句这首唐诗，它作者呢是唐代的一个人叫李绅啊。那么这首诗也是脍炙人口啊，流传千古，妇孺皆知啊。那当你读到这个叫李绅的人写的这首诗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李绅一定是一位这个体恤农民疾苦的这样一个清官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写这首诗的这个李绅呢，他在当官以后得势以后，他竟然成了一个这个漠视民众疾苦啊、滥施淫威的这样一个贪官，一个酷吏啊。那么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这个李绅他走上仕途之后啊，逐渐就迷失了他写这个《悯农》这首诗的这个本心啊，然后呢，走上了一个奢靡的这样生活啊。然后据传说啊，这个李绅啊，他就一顿饭的花费啊，就有几百贯甚至上千贯啊。那么还据记载啊，他在这个淮南节度使上任的时候啊，他统治下的这个百姓呢啊，终日啊都是惶惶不安的。很多人都跑了啊，渡江而逃。那么，由于这个李绅啊，生活奢靡无度，为官啊，非常的残暴啊，滥施淫威，最终呢，他这个结果就是消身三官，子孙不得嗣啊，这是这个史书上所记载的这样一个下场。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人他的这个身份，就是跟他表面上他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身份？实际上，很多时候跟他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时候是很不一致的啊。其实我们生活里也是这样，生活当中呢，其实也是这样啊。比如说，你对某个人、对某件事的印象啊，这个其实有时候啊，跟他真实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反差因为啊，你对于某件事、某个人的认识，有时候呢就是片面的啊，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正确的直到呢，你这个有一天啊，别人向你揭露了关于这件事这个人的这个真正的信息，其他方面信息，甚至一些出乎你意料的这样的消息，啊，你才真正认识到这件事这个人有更全面的认识，客观的可以恰当的态度啊，可以来去这个评价去回应。那么我们讲这个例子，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啊。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啊，耶稣也问他的门徒啊，问他的门徒，那么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上的百姓啊，那些犹太百姓啊，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如何认识他的呢？是如何认识耶稣的呢？这个世界把耶稣当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到最后，耶稣又问门徒啊，他们又至于门徒自己，他们又是如何认识他的呢？最后呢，耶稣也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啊，你们说我是谁？然后从经文当中啊，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您能看到啊，这个门徒啊，实际上也给出了一个啊，这个世界上对于耶稣啊五花八门的啊各种不同的看法啊。最后呢，西门彼得啊，在神的启示之下，他代表门徒啊，说出了啊他们这些门徒啊对于耶稣身份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当耶稣看到他的门徒认识到了他的身份之后，啊，对于门徒这个认识，啊，耶稣马上啊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回应，啊，他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他对彼得说的：“你是有福的。”所以你看到，对于耶稣的正确的认识，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那么。正确的认识耶稣的身份，他到底是谁？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么以至于又会如何帮助我们，或说促使我们去回应，去影响到我们今生生命当中的生活言行呢？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你们说我是谁？今天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我们就不再读了。我们直接往下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今天这段经文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啊？耶稣问他门徒这样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要让门徒来正确的认识他，到底他是谁？然后我们一看这个十三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地点。就是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啊。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左下角这个地图，你可以看到就是凯撒利亚菲利比呢，这个地方位于加利利海的北边北边大约40公里的地方。那么如果你看地图这个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宗教中心这个耶路撒冷。距离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非常遥远非常遥远那么可以说呢，这是耶稣在他这个地上服侍的一生当中去过的这个距离耶路撒冷最远的地方就是北边的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么这个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不仅是距离上距离耶路撒冷这个宗教中心这么远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心理上或者说在属灵上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那些远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些撒杜该人、那些抵挡耶稣的人他们在心灵上在属灵上距离耶稣也是非常非常的遥远，就像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距离这个耶路撒冷这么远一样他们在属灵上距离耶稣也是非常的遥远。那么这就是一个前提然后前面的11节到16节已经非常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看16章的11到16节当时呢，耶稣他选择和罪人在一起他选择去帮助那些罪人，拯救那些罪人医治他们，教导他们呼唤他们悔改相信，这是耶稣所做的但是耶稣做的这些事情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眼中却认为是这个非常错误的。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这些言行，耶稣选择和罪人在一起破坏了犹太律法的传统认为耶稣还有他的门徒是不洁净的他们竟然选择跟税吏、跟娼妓在一块因此呢，他们就拒绝耶稣抵挡耶稣然后，那么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里边另一派人物就是撒杜该人那么这个撒杜该人呢，他们也不相信耶稣他们是可以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是这个现实派他们要求耶稣行神迹来证明 啊，证明他们的教导，证明耶稣的教导是真的。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犹太人的这个领袖们，宗教领袖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他们认为耶稣是谁呢？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救主。因此，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拒绝耶稣的信息。那当然了，他们就更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改、相信的迹象所以说他们不愿意悔改、相信耶稣。这是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们对于耶稣的一个认识那么在另一方面，当时的犹太百姓就是一般的这些老百姓他们对于耶稣又是有怎样的认识呢？他们对耶稣到底是谁有正确的认识吗？我们还记得在我们上周的正道经文里上周的正道经文是关于迦南的妇人的那么就是那么就是耶稣说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的这样的故事我们还记得上周的正道经文里的这个迦南的妇人她非常的这个相信耶稣信心非常大那么似乎呢她对耶稣她竟然有着比犹太人更清楚的认识，有更大的信心。但是，除此之外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对于耶稣是的认识，耶稣是谁也是不完全的也没有非常坚定的把握那么从以前的经文从耶稣行的神迹，我们也能看出来，有些时候呢，耶稣的门徒他们确实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比如说耶稣平静海上的风浪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转眼之间他们就忘了，当他们再次遇到危险、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忘掉这一点，又会变得软弱、小心。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故事发生之前，就发生了这一系列的这个铺垫那么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们对于耶稣是谁、对于耶稣的身份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看法，没有确定的看法。因此呢，耶稣认为此时此刻他非常有必要再次的向门徒来揭示向他们说明他自己到底是谁再次让他们再次的能够确认相信耶稣的身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是如何来帮助门徒们认识他的身份呢？首先呢，耶稣他通过两个问题通过两个问题。开始了这个耶稣认识耶稣是谁的这个话题，首先他就问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的百姓对于耶稣的身份有什么样的看法13到14节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当中的一位。那么在13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耶稣问他们，人说我人子是谁啊？我们的那个，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呢，这个人子这个词人子，son of man 人子呢是耶稣在这个新约里边经常使用的对于他自己的一个称呼，他常常称自己是人子人子 son of man 我们知道耶稣他本质上他是完全的神，但同时呢。”他却降卑自己就是从天上降到这个世界上降卑自己到这个世界上他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正常的分娩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的样子，来到罪人中间来服侍这些罪人所以说，那么耶稣是真神的同时，他也是真正的人，完全的人，跟我们一样的人，所以他就用人子这个词儿来称呼自己那么耶稣在这里就问门徒那么当时的那些以色列百姓。那些常常跟着他的百姓，或者说对他不理不睬的，或者说不，或者说甚至拒绝他的那些人，对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呢？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耶稣的身份呢？那么这个门徒就回答了当时就会会就是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的一位。那么，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旧约圣经确实预言有一位弥赛亚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百姓 啊，他们知道啊，他们的这个历，他们的历史啊，旧约上啊，预言有一位弥赛亚救主，一位受膏者，一位拯救者要来拯救他们，啊，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公认的啊，他们知道的啊，他们的这个旧约圣经告诉他们的。但是呢，这个不同的人群啊，对于这位弥赛亚，对于这位救主，确实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期望，因为在众人眼中啊。啊，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心目当中的这个弥赛亚形象是不同的，因此呢，啊，他们眼中对于耶稣也是有不同的期待，也是有不同的认识。然后根据这些门徒的这个根据这些门徒啊搜集的信息啊，你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有人说啊，耶稣就是施洗约翰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他当时呢是被杀害了。啊，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国王叫希律安提帕，他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被他杀了之后又活过来了，这是当时对耶稣的一种看法，觉得他是施洗约翰被杀之后然后又活了，那么当时呢还有人认为啊这个旧约一个伟大的先知叫以利亚啊，他们觉得这个伟大先知以利亚啊之后。到了某个时候呢，会重新回来，来复兴以色列啊。所以说，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当耶稣行神迹、奇事啊，呼唤人们悔改的时候啊，那么有的人觉得，哎，这个耶稣的作为有点像这个以利亚啊。所以说，那么有的人就认为他就是以利亚啊，旧约的以利亚啊，又回来了。那么还有人觉得啊，耶稣是先知耶利米回来了，因为耶利米呢。啊，在旧约里边曾经预言这个南国犹大，还有以色列，还有这个耶路撒冷，还有圣殿的毁灭啊，这是当时耶利米所预言的啊。当时耶利米的这些预言呢，跟耶稣的有些预言是非常相似的啊，因为耶稣也曾经预言啊，耶路撒冷和圣殿也要毁灭啊，所以说他们觉得，哎，这个耶稣是不是就是这个耶利米他又回来了啊？那么总之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对于耶稣是谁啊，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从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方面来看待耶稣啊，觉得哎，耶稣和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某一方面是相似的啊，所以就觉得他们就是这些伟大人物当中的一位那么，当时的百姓为什么会把耶稣看成是这些伟大人物呢？因为确实啊。啊，这些伟大的人物里边啊，没有一个是平庸之辈啊，没有一个人是平庸的，啊，都是被历史所铭记的重要人物。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百姓呢，就觉着，哎，耶稣应该是一个这个重要人物啊，应该是一个开创历史的，或者说是这个有着这个非常大的本事啊，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那在今天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界啊，今天这个不幸的世界。今天对于那些不怎么了解耶稣的，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这个世界很多人对于耶稣又有什么看法呢？又有什么看法呢？那么实际上，今天这个世界跟当时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也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神啊，有的人坚持无神论，他们认为啊，这个宗教信仰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信仰啊。这些无神论者认为啊，都是这个精神鸦片啊，宗教信仰嘛，啊，就是用一个假设的一个幻象啊，一个虚假的设想来给人心理安慰，或者说啊，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有人就是利用宗教的这个凝聚力啊，来去达到一些政治的目的，发动分裂啊，引发战争等等，那么这是今天的有一部分人认为啊，是如何看待这个这个基督教啊，耶稣。那么还有人认为啊，耶稣啊，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老师而已啊。他们觉得耶稣，哎呀，耶稣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创始人吧，啊，和中国的孔孟创建儒教一样。后来呢，就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形成世界三大宗教啊。他们觉得啊，这个耶稣就跟教主似的啊，也是一个杰出人物。那么还有人认为啊。啊，这个耶稣应该是一个道德模范吧？信耶稣也挺好的啊，有一个宗教信仰啊，你看像你的耶稣一样啊，这个 做人做事啊，都是有底线的，叫人向善，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等等啊。所以说，很多人也认为啊，耶稣就是一个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道德模范。那么还有人认为呢，就是不管耶稣啊，还是安拉呀，还是这个释迦牟尼啊，还是什么其他神明，很多人觉得通通都一样啊，都是一样的。哎呀，反正也不知道你拜哪个神有用啊，反正都去拜一拜吧啊，有好处没坏处，说不定哪个神就能保佑你呢。这是另外一些人对于耶稣、对于基督的看法，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对于耶稣是谁呀？这个话题，现在这个时代和2000多年前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要么就是完全拒绝、不相信耶稣，要么就是觉得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啊，是一个历史人物啊，是一个模范啊，要么就觉得耶稣他就是众多神明当中的一位啊，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啊，值得学习，值得去拜一拜。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耶稣通过这个第一个问题他就从门徒的口中得出了这个世界这些不信的人对于他的看法，对于他的错误认识这第一个问题那么然后呢，耶稣通过第二个问题他要借着门徒的口，借着门徒的口说出对于耶稣身份的正确的认识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耶稣借着门徒的口反映出这个世界对他的错误认识那么然后呢，耶稣要借第二个问题也要借着门徒的口说出对于他的身份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第15到16节，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这个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的这群门徒啊，
Yes.
他们啊，我们知道耶稣的这群门徒啊，他们跟随耶稣之后，也是和耶稣朝夕相处的所以说耶稣的行为还有教导，他们的眼睛看见。他们的耳朵听见，他们也领受了耶稣启示给他们的天国的奥秘他们成天在耶稣身边领受耶稣的教导耳濡目染所以说他们确实是有福的，那么这些看上去有福的人，现在他们对于耶稣有什么认识呢？然后西门彼得呢代表这些门徒做出了这个肯定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在耶稣的身边耳濡目染还是有帮助的。他们听到了神的话语，那么这个神借着这些话语在他们心里边工作，感动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来。特别是彼得，当彼得被神感动说出这样的话来，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之后，耶稣又是如何回应呢？耶稣在第十七节，11节里边直接回应彼得，说他是有福的。说他是有福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回应是赞扬的，是赞赏的，是强有力的，甚至是有些激动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暂且先不去看耶稣的回应，我们先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让西门彼得在这里能够正确的认信，或者说正确的承认耶稣的身份，那么，这个以至于耶稣他能够以你是有福的来回应彼得的这个任性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彼得有这样的任性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经文实际上在这里呢，并不是耶稣并不是门徒第一次并不是门徒第一次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前面第14章里耶稣他在水面上行走我们还记得彼得当时他差点这个沉到水下面去，差点沉下去然后耶稣把他救上来之后门徒呢，然后就在船上来拜耶稣称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说，在之前 彼得啊，还有其他门徒啊，他们也认过耶稣啊，是神的儿子。那么在16章这里啊，彼得的任性为什么会与众不同呢？他承认耶稣你是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呢，彼得多说了一句说你是基督，这就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基督”这个词啊，是希腊语“受膏者”的意思啊，“受膏者”，与这个希伯来语“弥赛亚”这个词呢是同样的意思啊，就是希腊文当中的“基督”等同于希伯来语的这个“弥赛亚”啊，一样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在神的启示之下啊，彼得还有众门徒啊，都确信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他们确信以色列所有的盼望在耶稣身上都实现了啊！他是神的儿子，是父神所高抹的受膏者，是父神所高抹的啊！我们知道旧约啊，那些祭司啊、君王，他们在这个正式的就职之前，他们要被高抹啊，就是向众人宣告这是神所立的啊，要去执行重大任务的啊。那么耶稣这样一位受膏者，他也来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位受膏者，他也要执行重大任务，就是拯救罪人，拯救世人。神要在耶稣身上实现他的这个救赎罪人的这样的旨意。所以彼得在神的启示之下说：“你是基督。”虽然彼得对于耶稣的这个实际的使命，就是说他作为基督，耶稣到底要去干什么？他怎样实现救人的使命？虽然彼得在这个时候还是理解有限。还并不完全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后边，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前一晚，彼得还曾经这个阻拦耶稣去钉十字架所以说你能看出来彼得这个时候他说你是基督，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的认识到这个基督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只是在神的启示之下承认耶稣是基督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彼得。他确实相信，耶稣并不是像旧约那些先知一样，并不是跟他们雷同的并不是旧约众多先知祭司、君王当中的一位，耶稣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不只是一个杰出人物他是神高抹的，是暗立的，神暗立的要完成神旨意的那一位要去完成神差遣他的一项特殊使命，这是彼得和。被启示之后所任性的。那么我们再看我们自己吧。在今天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圣经了，新约、旧约都非常清楚。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耶稣基督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可以说我们比当时的彼得更加的清楚耶稣要做什么，或者说耶稣已经做了什么。我们知道耶稣。他已经借着在地上的传福音工作，已经通过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通过他自己的得胜复活，来完成了他关于这个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来完成了神已经赐予他的特殊使命，就拯救这些罪人、被捆绑的人。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虽然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耶稣的身份是基督他是来赦免、拯救罪人的。但是，我们真的认识到耶稣作为基督这个身份的重要性了吗？我们虽然知道他是基督甚至比彼得更清楚他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真的认识到基督这个身份的重要性吗？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信徒。我们有时候，我们如何看待耶稣基督的呢？你比如说，那么有的信徒仅仅是把耶稣看作是高高在上的、威严的、发号施令的，就像一个奴隶主一样，好像你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让他满意才行不然呢，你就等着被惩罚甚至对于有些弟兄姐妹来说甚至想起他就会让你感到一些惧怕。就像奴隶看奴隶主一样，这是有的弟兄姐妹他心目当中的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形象，好像只是为了去这个听从耶稣的一些命令只要完不成他的命令，好像就要受到耶稣的惩罚一样。 有一种惧怕感。那么还有的信徒啊，仅仅把耶稣啊看成是一个全能的神迹的创造者啊，就是说，好像这个耶稣就只是要实行神迹的，或者说能实行神迹的这样一个神迹制造者啊，在他们心目当中，好像只要你好好信他，只要好好信耶稣啊，他就会帮助你奇迹般的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好像他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成功，变得越来越受世界欢迎啊，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可是当这一切没有发生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心目当中啊，就会变得失望啊，就会受到打击啊。他们觉得，哎呀，我没有经历这一些，没有经历这些神迹啊，没有经历这些好处啊，是不是这个我信的不好啊？是不是我还没重生啊？还没有重生啊？这是另一方面。那么还有的信徒又是如何看待耶稣的呢？那么还有的信徒啊，可能仅仅啊，他把十字架、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一个符号。啊，当成是一个称呼，至于里边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他们并不在乎，好像他们觉得啊，只要身上画一个十字架的记号，或者说只要身上携带一个这样的十字架啊，就标志着自己就是基督徒了啊，好像对于他们来讲，耶稣就是一个记号，一个标志啊，对于这个十字架的真正的含义。他们并不在乎，罪得赦免、永生啊，这个十字架等等，对他们来说非常抽象，太遥远了。他们觉得，哎呀，我在世界上的这些事情，我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比如说赚钱啊，才是最实际的，才是最重要的，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很多信徒啊，我们对于耶稣身份的真正的认识啊，有时候就是如此的片面，甚至有时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耶稣身份当中的那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是基督。我们忽略了彼得在今天的认信里边那个最重要的词儿，你是基督。有时候我们也是常常忘记了耶稣身份的一个重要的那个点，就是他是基督。耶稣他是神爱世人，并且因此他被神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这个特殊使命的这一位救主。他是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洁净我们所有罪的那一位，而我们常常把这个最根本的这一点忘记了，所以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认罪悔改啊！愿神借着圣经话语啊，启示我们，常常使我们铭记，或者说让我们再次的回到那最重要的认信，就是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求你赦免我。请你来拯救我。当我们正确的认信的时候，当我们如此任性、正确任性的时候，同样，耶稣也会像回应彼得那样强有力的来回应我们。第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西门彼得是有福的，因为耶稣亲自的回应他，说你是有福的。当彼得任性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的回应就是你是有福的。同样，当我们正确的认识耶稣，任性的时候，我们也是有福的。我们在神的启示之下，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我们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我们相信。他作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拯救我们的使命，而如今呢，我们已经被救赎出来，脱离了罪和死亡的捆绑，我们已经得了自由，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当我们正确的认识了耶稣，承认他是基督，当我们相信他，跟随他，那么在这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或者说？到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无论是属灵生活还是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说，当你正确的认识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实际上，你无论去看圣经，还是看我们这个中心的弟兄姐妹的实际的遭遇啊，你会看到，当你真正的正确的认识耶稣，承认他是基督的时候，并且因此衷心的相信他，跟随他，实际情况就是，基督的教会所有的信徒都会受到来自魔鬼撒旦的攻击，会遭遇这个不信的世界的敌对。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啊，当你真正的跟随耶稣的时候啊，你也会经历苦难，也会背起十字架。当我们回顾基督教会2000多年来它的历史，当我们回顾教会在这片土地上的发展的历史，甚至现在，甚至你回顾你自己信主的经历，你就知道确实是这样，确实是如此。那么，基督的教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基督的教会最终会怎样呢？基督的大使命最终会失败吗？基督徒会越来越少，最终消失吗？答案是不会，因为耶稣给了彼得，给了门徒，也是给了基督的教会，给了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坚定的回应，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在18到19节那么耶稣呢，继续对彼得说：“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虽然基督教会，虽然我们这些忠心跟随耶稣的信徒啊，会遭受到来自这个不信世界的挑战，但是呢，就像在18到19节。耶稣的应许一样啊，耶稣有三个应许，在这里耶稣有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他说教会是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的，教会是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的。我们注意啊，这个磐石啊，不是彼得这个人，不是某个人，不是彼得他这个人，而是以彼得为代表的这个使徒和先知，他们所承认、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还有他的福音，耶稣和他的福音，这才是教会所建立的磐石根基，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允许，我们才看到哪里宣讲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哪里就有基督的教会，无论人多还是人少，这是第一个允许那么第二个允许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那么耶稣在这的意思就是说魔鬼撒旦，以及呢，这个世界一切敌对基督教会的势力，虽然有时候或暂时的会给教会造成破坏伤害，虽然有时候信徒会受到攻击，有悲伤、危险和痛苦，虽然这场与魔鬼撒旦的征战，可能会很激烈，可能有时候暂时我们处于下风，但是基督神的儿子，他不会允许撒旦他的势力最终获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而且，既然有了耶稣这个应许，我们就应该确信，当耶稣的门徒在征战当中凭着信心呼求的时候，神一定会回应耶稣教导教会的这个祷告神对于我们的祷告也会回应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道文当中的一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不要惧怕我们的仇敌。第三个应许耶稣赐给教会天国的钥匙。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指我们的一个权柄一个特权就是我们借着传福音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信息，律法与福音天国的钥匙就是。打开天国大门以及锁上天国大门的钥匙，对那些不悔改的人，不悔改的人罪还在他们身上，那么我们对他们宣告律法，这个律法就是：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就不得进入天国。这就是这个关上天国的钥匙。那么对于那些 悔改相信的人啊，我们对他们宣告：你们罪已经赦免了，你们可以进入天国。我们就是打开天国的钥匙，这就是耶稣赐给教会，或者说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的天国的钥匙。借着这个律法和福音的信息啊，我们向人宣告律法和福音的信息，借此让人悔改得救。啊，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赐给我们的三个应许。耶稣赐给我们的三个应许，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之后啊，当我们完全认识耶稣的身份，当我们明白并且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也知道这会如何的影响我们在今生的生活，我们怀着这样的应许，来回应我们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在今生的生命里又该如何回应呢？该如何具体的去回应呢？我们看到，当时彼得和其他门徒，他们虽然知道耶稣是基督，但是呢，他们还不明白基督的使命，耶稣基督他到底要去干什么？他们不知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虽然耶稣说了，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就忘了，连门徒都不知道耶稣具体要干什么，更不用说那些百姓了。他们心目当中的弥赛亚啊，实际上耶稣这位弥赛亚的使命啊，是完全相反的。就是说，当时的很多百姓对于耶稣的认识是错误的，就像当时这个耶稣用5饼2鱼让人吃饱之后，当时有很多百姓就是想要拥立耶稣为王，带领他们推翻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说，在这里也是一样。为了避免有人因为对于这个耶稣是弥赛亚这样一个称呼的错误的想法，因为错误的认识而这个盲目的加入跟随耶稣的行列啊，所以说耶稣在第二十节他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此时此刻嘱咐门徒不可对耶稣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啊，并不是说耶稣不让门徒去传福音，而是说这个时刻耶稣为了避免人们。这个怀着错误的目的跟着耶稣但是呢，这只是当时的这个情况。今天啊，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我们知道耶稣早就已经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了，完成了作为基督的特殊使命。所以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我们呢，恰恰相反恰恰应当向更多的人。向所有人分享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应当对人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耶稣是基督那么今天这个真理啊，首先应该给我们自己带来安慰和鼓励。当我们在律法面前因为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我们感到恐惧、害怕当我们因为罪。真正的悔改、痛悔的时候，你要听到耶稣基督他的安慰，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当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当你的生活变得糟糕的时候，当你面对痛苦的时候，基督的这样的身份也安慰你，他已经接近你了，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绝对不会让你的十字架超出你的能力之外，而且耶稣基督。也一定要带领你度过这样的时刻。你要知道，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的时候，是值得的。当我们因为担心生活的缺乏而忧虑的时候，基督他安慰你，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赎买回来的，因此你是如此的宝贵。基督绝对不会丢弃你，撇下你。他一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供应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所需。当我们再次看到，当我们常常看到教会的人数没有增长，当你邀请的人来教会，当他没有来，或者说当你被拒绝的时候，当你常常看到奉献的缺口，当你怀疑教会是不是会消失的时候，基督他再次的鼓励你，他才是教会的房角石，他才是坚固的根基。因为这个教会不是哪个人的，他是基督的， 所以说，你不要为此而忧虑，你只管尽基督徒的本分去服侍，去宣扬耶稣的名，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在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这个正道的最后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已经认识了，相信了耶稣是基督，他是谁？那么，你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和人。我们和更多的人分享神的话语的律法和福音。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我们以自己圣洁的生活当做活祭来献给他。将来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当他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豪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阿门。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吧？这是今天使徒彼得还有当时的门徒对你的身份的承认、任性，是吧？这也是今天的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并且明白，并且相信你的身份。这确实是需要常常提醒我们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谎言，我们被魔鬼撒旦，被我们自己的心里的罪性所迷惑了双眼忘记了。你到底是谁？你真正的身份，你是基督，是吧？求你借着这样深刻的认识，是吧？让我们每天铭记，你的身份以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吧？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应许而活，并且把这美好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我们是你的门徒，是吧？请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么。